天父上帝，我们的主，感谢你带领我们经过了一天的学习。
虽然我们会有疲惫，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有力量来继续面对你的话语。求主保守这一天的学习，让我们继续在你的话语中有系统的得着和造就。恩待我们，愿主使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被一位圣灵所感动，将你的真理那整全的规模展示给我们，与我们同在，特别向我们施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昨天我给大家讲解了摩西五经的前两卷，就是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当我这样给大家讲解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得到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启发和造就，就是你要学会整体的理解圣经，就是任何一段经文你都不需要孤立的来看，而需要把它放置在那一卷书的里边来看，来进行理解。那么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就能够去理解他为什么那样说，因为任何一段话都不是孤立的，它都和他前后的经文背景有关系。而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今天的教会相当缺乏的，尤其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比较缺乏的。我们往往是孤立的来看一段经文或者一节经文，我们在其中去得到对我们的益处和造就，对我们的启发，尤其是对我们现在的生活处境的感动。而这种感动，如果你对于这段经文它前后经文它所说的内容不了解，那么你的感动很可能是忽略了经文本来的意思，而只想去听到你想听的声音，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大家以后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特别留意这个整体性。当然这个整体性并不是那么容易建立起来的，当然也需要教会系统的教导。那昨天我带大家整理了这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往下。但是我想了一下，我们把顺序给变一下，我上午先讲民数记，下午再讲立位记。为啥呢？因为民数记内容比较多啊，而且它内容比较就是比较复杂，所以我想上午大家的这个精神比较好，比较在状态，然后下午都昏昏沉沉的。我估计你们昨天听创世纪的这个收获绝对比出埃及记更大，是吧？对，下午就比较疲惫疲倦。那因此我就先讲民数记，我们下午再讲立位记，因为立位记比较少，它内容比较小比较少，而且它是比较集中的，比较容易讲。然后到最后的时间，我大概还会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把生命记给大家简单给他讲一下，已经没有足够时间再把生命记很详细的讲了，我是简单来给大家整理一下，这是今天一天的安排。那大家也应该看到我在这边写的这个啊，你留意一下，其实摩西五经啊，它既然是上帝的启示，它就有比较奇妙的地方。如果你仔细看摩西五经，你会在摩西五经中发现一系列的三组，就三个的一组的对应。我在这里写出了其中应是四个方面啊，关于民事律，摩西五经中有三段讲民事律的，其他都没有，就这三段，它是非常集中的。我们如果看民事律的里边，它很复杂，一条又一条，一条又一条，很多，但它是却是集中出现的，就这三段。出埃及记的20章到23章，然后立位记18到20章，申命记19到25章，然后第二部分是第二个是关于祝福和咒诅，在摩西五经中也出现了三次，尤其后两次是特别充分的，是立位记26章，申命记28章。然后第三个是上帝在摩西五经中曾经有三次要废弃亚伯拉罕之约， 要废除它，都是在摩西的代求之中，上帝才没有废除啊。也有三次，也出埃及的32章的33章，就是因为那金牛犊事件。第二次是民数记的14章，等会儿我们会讲到，还有民数记的16章。紧接着有三次要废除亚伯拉罕之约。好，又一件事情是关于治理的啊。在摩西五经里面，上帝有三次启示了他百姓的共同体治理的体制。我们现在有一些家庭教会的牧者们不太能接受这个制度体制，那其实在圣经中，在摩西五经中就已经有，还而且它也有三段，是一个是出埃及记的18章，这是借着叶特罗的口说的，这是基层的啊，10副长、50副长、100副长、1000副长。然后第二段是民数记1章，我昨天没有，今天要讲到，就是设立每个支派的族长。第三段是民数记11章，是上帝为摩西设立了70人的议会来辅助他，这是最高层的，最高层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主的那个时代犹太教里边那个公会的来源，它的公会就是来源这里，是最高的，当时最高的治理当局。因为在主的那个时代，犹太教已经当然没有摩西了，也没有君王，所以就靠这70人的议会来治理以色列。这是这四个方面，都是有三个构成一组构成的。那其实不仅这些，如果你仔细再看摩西五经的话，其实你能找到另外就是三处都是三个地方出现关于一件事情的啊。你有兴趣可以再找找，你能找到另外的。好，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民数记啊。民数记，大家打开民数记，请大家跟着我的节奏，然后因为比较快，所以你要跟得上，跟不上那就落下了就。我们先来看民数记它基本的信息。民数记这个卷名，如果我们看我们汉语的卷名的话，它就是数点民众，关于数点民众的一个记录。这个卷名是来自于希腊语的那个译本，我昨天讲的那个70世译本，它这卷书的名字就叫人口数点。但是它在希伯来语原文里边的卷名不是这个，它卷名叫什么呢？叫在旷野。在旷野，这个在旷野啊，它是来自于这卷书的这个1章1节的第5个单词，它不是第一个了，是第5个单词，就是旷野那个词，就是咱们的圣经里边耶和华在西奈的旷野，就那个旷野啊，希伯来语发音是 Bamidha 啊，就是这个Bamidba， 在旷野，它原来的名字。它的作者是摩西，它的读者是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写作的年代就是从出埃及记的2年2月1日，就这么精确。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民数记1章1节就提到了，这是他开始的时候。他结束于哪里呢？结束于第40年11月1日，这是申命记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公元纪年上来说，他是从公元前1445年到1406年，大概经历了39年的时间。他记录的历史就是这一段。那么我们来看他的写作的背景。这个写作的背景，他从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开始，然后离开西奈山，整个向迦南地进发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这条路最多也就走几个月，不能再多了，但是这条路他们却走了38年。为什么走了38年呢？是因为他们的悖逆和不幸。到了迦南地的边缘，因为他们的不幸，上帝让他们再返回。所以这38年，与其说是这个在行进，倒不是说，倒不如说在旷野漂流，一直在飘着飘着， 上帝让老一代以色列人全部死去，新一代成长起来，再次回到迦南地的边缘。所以这个过程啊，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或者说是脱臼入新的过程，一个很痛苦的过程。然后对于这卷书我们来看它的文学特征，你看这卷的话，它也拥有史诗和英雄故事的一般的特征，它有很丰富的题材，有讲故事，有诗歌，有游记，有法律的条例，有名单，有战争的记录，有法律的纠纷等等，这些他就把这些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这一卷书。他这一切都是为了展示两个对比特别明显的，就是一个是人的败坏和上帝的恩典，就是人的败坏是多么强烈，上帝的恩典都多么强烈，已经被上帝拯救施恩，一再施恩的人竟然还是这样，但是上帝却一再的容忍，一再的接纳，一再的引导，当然也伴随着一再的管教。所以这两方的力量是非常对比，是非常巨大的，它的张力也是很巨大的，整个这卷书就在展示这个。所以我把民数记看成在圣经中的天路历程。你读过天路历程吗？我想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就是从这个世界去往那个世界，这一路一路的历程。其实民数记就特别像天路历程，但是天路历程主要还是讲的一个基督徒怎么依靠神，一点一点的最终去往天城的那个过程。它里边记载了败坏，但是绝不像民数记那么凸显。就是其实民数记是比天路历程更充分的展示上帝恩典的，就是人是多么败坏，上帝的恩典就多么多么的奇妙，多么的浩大。好，这就是整个民数记。接下来我们看民数记它整体的结构。这个民数记啊，如果你按照分的话，它整体上其实可以分成两大段构成，就是1到25章是第一段，它讲的是那个悖逆和灭亡的老一代以色列人。从26章到36章讲的就是更新成长的新一代人。如果你再把它划分，也可以把它划分成三段构成。这个三段呢，就是1到10章是老一代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下预备往前走，1到10章讲的这个。然后从11章开始1直到25章，这讲的就是旷野漂流38年，这老一代人最终全部倒闭在旷野，他讲的是这个过程。好，从26章到36章，他就讲的新一代人，地点变化了，新一代人在迦南地的边缘，在摩押平原那里，他们预备进入迦南地，预备进入应许之地。好，这可以构成三大段构成。等我讲的时候，你会发现第一段和第三段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对应的，就是它是呼应的，中间夹着的就是旷野漂流里边很多事情。好，接下来我们看啊，具体来看，首先我们看1到10章，它有这样一个对称的结构。首先第一章它是个引言，第一章这个引言它讲的是第一次数点以色列人的人数，但是严格来说不是数点整个以色列人，它里边数点的只是作战的人，就是他的战士有60万人，就成年男子作战的人，然后在里边设立了每个支派的领袖，这是他的引言。再往下啊，你注意再往下第二章他就在描述的是上帝启示要求以色列人驻扎，就他们停驻在西奈山下那个驻扎的方位，有个很清晰的方位，驻营的方位，它对应的是第9到10章， 九到十章记录的是以色列人过第二个逾越节，那还是在西奈山下，还没走呢。这一到十章都没走，就在那个地方。九到十章讲的是他们过第二个逾越节，然后就是他们开始走了。啊，在这里又特别清晰的展示出来上帝让他们走的那个行军的方位，这个是驻扎的方位，这个是行军的方位，这两个是对照的。嗯，再往内来看呢，三到十章，三到十章讲的是数点立位人的人数，还有就是他们各自的职责。这个立位人有三个宗族，哥辖、格顺、米拉利，他们承担着不同的职责。啊，这是三到四章。然后七到八章呢，七到八章讲的是就是每个支派的族长向会幕的奉献，还有立位人向会幕的奉献。那每个支派的族长奉献的就是礼物，有车有马有礼物。而立位人奉献的是什么呢？立位人奉献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代替了以色列人中的长子，来去作为一个支派来去服侍上帝在会幕里边。好，这个三到四章和七到八章是相呼应的。最中心的是五到六章。那五到六章讲了什么呢？他讲了几个似乎毫无关系的这个条例，五到六章的条例，等会儿我们再来看具体的。但似乎没有啥关系，但其实它有一个相互关联的一个因素是啥呢？就是这些条例都展示出了以色列人是以会幕作为中心而生活的，会幕处于他们生活的中心，一切事情都要在会幕为中心来进行解决。会幕不仅是他们这个位置上的中心，他们围绕会幕居住，而且是他们生活中的中心，什么有问题都要到会幕去裁决，所以他把它放在中心的位置。而最最中心的是六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七节，大家可以打开圣经看他讲的是什么。六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讲的是什么？大祭司的祝福，这个是最中心的啊，大祭司的祝福。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大祭司的祝福。我在主日讲道的时候结束给弟兄姐妹祝福的时候，就常常用这一段。那是我是大祭司吗？是不是表明我是大祭司啊？我继承了旧约大祭司的职分到现在，肯定不是。谁是大祭司啊？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作为他的仆人，我奉他的名用大祭司的祝福祝福他的百姓。我是他的仆人，不是说我是大祭司啊。好，这就是一到十章，它的结构是非常有序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具体，先看第一章。这个第一章首先一到三节是神吩咐他们数点军队的人数，然后四到十六节就是神规定啊各个支派军队的统领，也是各个支派的族长啊都定了，就是每个支派的领袖确定了。然后从十七节到四十六节就开始数点这个每个支派的打仗的人数，打仗的人数他记载的很详细。好，到了最后四十七节到五十四节是没有数点的，没有数点的是立位人，因为立位人是专门服侍神的支派。这个数点下来以色列人能够打仗的就有六十万以上了，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组。好，这是第一章，它作为一个引言开始记录这个以色列人在西奈山它相关的事物。好，第一章，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二章呢就是各个支派驻扎的方位，它驻扎的方位我们来看它怎么计数的。他这个计数的方式啊很有意思，也是特别特别的有秩序的。首先一到二节是神吩咐他们这个各个支派按照他所要求的安营居住，这是开始。那下边呢就是他们居住的方位了。三到九节是东边的三个支派， 十到十六节南面三个支派，然后十八到二十四节西边三个支派，然后二十五到三十节北边三个支派，就是它是这样的，顺时针的这个顺序，一个方向驻扎三个支派，都是以会幕为中心居住的。最后三十二到三十四节，他总结说，以色列人就听从了神的吩咐，就这样的，这样安营居住了，而且是各归本道。这个字很愁，几乎是汉字里面最愁的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啥？
旗帜，
他们的军旗啊，就单按照旗居住。而中间有一句话很特别，十七节，随后会幕要往前行，有立位营在诸营中间，他们怎么安营就怎么往前行，各按本位，各归本道。这个十七节放在最中心，它是记录的立位人在诸营中间，就立位人啊，是居住在比这些支派更靠近会幕的中间位置。他在这个经文上就放在最中心的位置，就凸显立位的重要性，立位支派的重要，他是更接近会幕的。好，对于这个扎营方位，其实我们不难画出一个图给他表达一下，就是这个啊，这个东面三个支派，就是这个会幕是以东方为主的，因为那个门是面向东方的，所以东方是为尊的。犹大、以撒加、西布伦，犹大为首，你看犹大已经做领袖的角色，很明显啊。这边是流便、西缅、加德啊，流便为首，这是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以法莲为首，然后但、亚瑟、拿弗他里、但为首，这一圈十二个支派。然后再往内呢，就是利未支派。这个利未支派分为三个宗族啊，我们下边就能看到下边的这个三到四章，你就发现这个米拉利、哥辖、格顺、米拉利，这是利未支派的三个宗族，他们也是按这个方位，哥辖住南边，格顺住西边，然后米拉利住北边。那最尊贵的那个位置住哪里？住谁呢？大门口住祭司家族，住在会幕的大门口，这是最尊贵的位置，这他们驻扎的方位是井然有序的。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三到四章，三到四章就是关于利未人的了。这个利未人啊，他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是服侍神的，在会幕中服侍神的一个支派。首先我们看一下三到四章，这个三到四章的三章的一到四节，这先是引言。这个引言呢，我昨天说了，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大家不要平铺直叙啊，就是一段一段往下看，你要特别留意他们段和段之间的相互关系。经过昨天给大家讲解前两卷书，我相信大家也有这种意识了，就有的时候那个经文的段落，它倒不是说上下关系，它是有的时候是它跳出几段之后的和其他的和后边的一些段落的关系，它有它精细的安排。而且呢，这些段落有时候一个大段落开始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引言的，他这个引言可能和他讲的这个事情没有多大关系，但就是告诉你一个新的段落开始了。在摩西五经中，这个作为每个段落引言的最常用的就是那个安息日。有的时候你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会发觉有的时候突然说了一段安息日的经文，前面后边都和这没关系，其实那就是一个引言，它引入下边的内容。这里也是，你看吗？这里这个一到四节，他讲的是这个亚伦的子孙，亚伦和他的儿子，但是下边不是讲祭司的，下边讲的是利未支派，他是通过这个来把它引入，他引入了一个段落。好，下面讲的是利未支派，我们看这个利未支派呢，他有这样的对应，首先三章的五到十三节 是讲立位之派是归给神的，而且是就是他们的职责，它对应的是下边的40节到51节。这个40节到51节就更详细的说，立位人他们是代替了以色列人投生的，成为一个整体上服侍在会幕中服侍神的一个支派。请注意，在这个地方神的命令已经发生了变化。在摩西五经中有一些规定，它随着时间的发展发生了变化，这是其中之一。还有另外，比如神在头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要求以色列人，如果你想吃肉必须怎样，如果你想吃肉就必须把这个牛羊带到会幕献为平安祭你才能吃，这是在旷野中的规矩。但是到了申命记里边，你就发现就神说你进入迦南地你就可以随便吃肉了，你就不必要说我想吃肉必须到会幕里边献为祭我才能吃，就不需要了。这就是发生了一个改变。那这是另外一个改变的，大家翻一下出埃及记13章1节，出埃及记13章1节，出埃及记13章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都要分别为圣归我。就是神在头一开始出埃及的时候已经说得很清楚，就是以色列人所有家庭的长子必须是服侍我的。那后来是不是这样的？后来不是，后来就是他们被代替了，就是这些长子不需要再在会幕中服侍神，他们被另外一群人代替了，代替他们的就是立位支派。所以这个3章40节到51节就是讲神的命令发生了变化，神让立位支派整体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而且那个以色列人中的长子还比立位人多了，你看吧，多了273个，还要用钱把他们赎出来，就所以立位支派代替了以色列人的所有的长子来服侍神。好，这两段是对应的。好，后边有三段他们是呼应的，就是讲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要干什么。好，3章14节到39节，这个是说立位支派的三个宗族，他们的人数，他们各自人数多少，还有他们的职责。好，再往下4章33节就更详细的讲立位支派的三个宗族的职责。还有就是下边4章34到49节讲的是他们实际服侍的人数，他们实际能够服侍的人数，因为前面数算的是他们所有的男丁，而这边说以立位人服侍啊，是从30岁到50岁，就这一部分的人数，总共有8580名。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三个支派啊，这三个宗族，立位，曾经的立位生了三个儿子，就是歌侠、格顺、米拉利。那因此，这三个儿子就衍生出了三个宗族，三个大家族。这三个家族，他们各自承担的职责是不一样的。首先，歌侠宗族是在里边干啥的？他们是抬会幕中所有的器皿的器具，约柜、香坛、祭坛、洗桌盆、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就他们是用来运送这些的。这些东西他们怎么运？他们必须抬，用肩去抬着，不能用车，必须抬着，因为那些东西太神圣了，是圣物，必须抬着，这是歌侠做的事情。那格顺呢？ 格顺是干啥的？格顺所运送的是这个会幕中所有的软件。什么软件呢？就是那些帘子啊，那些幔子啊，那些罩棚啊，就那些软的布织的毛皮的那些东西，给它卷起来然后运走。他们所以用车运啊。这是格顺他的职责。米拉利的职责是什么？就运送那个会幕中那些硬件，那些柱子啊，那些底座啊，那些横杠啊，就那些东西他们也用车运。好，这就是三个宗族他们的职责。这里面还在提到了祭司的职责。祭司所运送的是什么？他们拿着都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膏油和香，还有素祭，就是他们随身携带的。好，这就是利未人三到四章利未人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职责。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这个一到十章最中心的，就是五到六章。这个五到六章它就特别记录了几件事情，或者说几个条例。这几个条例啊，大家如果看的话，你会发现好像没有啥关系，但它的关系就在于这些事情都是在会幕中处理的。它展示出了以色列人的生活是以会幕中心展开的啊。我们看第一件事情，五章的一到四节，它第一个条例就是所有不洁净的人全部要到营外，免得污秽营，把神的营给污秽了，直到他们洁净了。这第一个。第二个是五到十节。五到十节呢是如果你亏负了你的肢体，你的弟兄，你就要赔偿，要多加五分之一赔给他。而且如果是他不在了，没有能接受的，你就把他归给祭司，要赔偿，解决共同体内部的彼此亏负。这第二个条例。第三个条例从第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是关于奸淫罪。如果有丈夫怀疑他妻子犯了奸淫罪，他就怎样，他要把妻子带到会幕，他要什么那个他要蓬头散发，他要把那个喝那个水，然后如果他要诅咒，如果他真淫乱了，那他就肚腹发胀，大腿消瘦等等，这些就这个，他是为了解决破坏盟约关系的奸淫罪。因为奸淫罪一旦发生，它不仅破坏的是夫妻之间盟约的关系，而且破坏的是就是以色列共同体的关系。因为奸淫罪肯定和另外一个人发生奸淫，他肯定破坏共同体的关系，这个事情也要把它带到会幕来处理，在祭司面前当着神发咒诅咒的来去做这件事情。好，第四个条例是六章的一到二十一节。上帝在这里特殊的设立了一群人，这群人是什么？拿西尔人。拿西尔人是什么一群人？拿西尔人就是不是利未支派的，但另外支派呢也想服侍神，那怎么办呢？那神特别设立了一个条例，就是你也可以，你可以许愿，而且你有时间限制，你不是说一生就这样，而是你可以说我，比如说我今年一年我都把自己献上，专门服侍神，在会幕那里，那就可以。然后你就不可剃头，不可吃葡萄，然后怎么怎么，不是说葡萄不可喝酒啊，不可吃葡萄。这不可吃葡萄不是说葡萄是污秽的，恰恰相反，是葡萄是好东西，是好东西。然后而且它有这个酒精，还有酒精，所以你要放下你的肉体享乐，你专心的服侍神，直到你那个许愿的时间满了，好，你可以离开了，你可以继续你的生活。就是拿西尔的规定是上帝让一般的以色列人有一个可以侍奉上帝的渠道，所以直到后来这个拿西尔呢一直在有这样的规定，有这样的遵守，一直到耶稣那个时代。如果大家看耶稣那个时代的圣殿的那个图的话，你就知道在圣殿中，在那个圣殿的主殿的前方专门有两个院子，有两座楼是专门给拿西尔人居住的，就到那个时候还有。这是对拿西尔人的侍奉主的一系列的规定，你可以这样做， 但如果你误会了，那你就怎样，你就破坏了，你要再找机会再许愿，再去做。好，你注意这四个条例看起来似乎彼此没有关系，但实际上他们的关系就在于他们是以会幕为中心所展开的。这四个条例就让我们知道会幕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以色列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以会幕为中心展开的啊。最后就是大祭司的祝福，这是一到十章的最中心。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七到八章，就是关于奉献。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这个各支派族长的奉献和利未人的奉献。我们先看各个支派族长的奉献，七章的一到十一节，这个族长的奉献，他们先奉献的是什么呢？他们先给利未人奉献了车和牛，这个车和牛是用来运送物品的啊，这是第一笔奉献。第二笔奉献是从十二节到八十八节，很多，而且你仔细看的话，你发现每个支派奉献东西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现在看着经文就觉得你太啰嗦了，你就说大家奉献都一样就行了。但是他经文就这样说的，就表明郑重，每个支派都向神有奉献。他奉献的有器皿，还有祭物，哦，器皿和祭物。好，到了最后八十九节，结果就是，当奉献这些之后呢，摩西进会幕要与神说话的时候，发现在施恩座上有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其实这个是表明神对于前面奉献的一种悦纳。好，这是族长的奉献。再往下第八章就是利未人奉献。那利未人向神奉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自己。首先八章的一到四节，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段。这里他说神吩咐祭司要点那个灯，要一直管理那个灯，这个灯是晚上点起来的，白天不点，晚上点起来。金灯台。好，再往下就从五节到二十二节，这个就是讲它的主要的内容，就是利未人奉献。利未人是代替了以色列人的长子来奉献给神，那他有一个整个奉献的礼仪，就是用这个礼仪把利未人整体的奉献给神，那这就是他记载的一个礼仪，你怎么奉献怎么奉献啊？通过这个礼仪把利未人整体献给神，被神所用。好，八章的二十三节到二十六节讲的是利未人侍奉的年限。我想问问大家，利未人是从二十五岁侍奉还是三十岁？这里说利未人是这样，从二十五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理会幕的事。你再看前面的第几章？第四章四十八节，从三十岁到五十岁前来任职。那利未人到底是三十岁来任职还是二十五岁啊？两个都是啊。所以你看到圣经经文，如果发现有矛盾的，你就别先想着说圣经肯定错了，你以为他既说二十五岁又说三十岁，那肯定错了，有可能两个都对。那怎么理解两个都对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二十五岁的利未人到会幕来，先作为辅助的，就是像学徒一样，先观看祭司利未人的服侍。到了三十岁呢，他正式开始，所以这就不矛盾了。好，这是利未人服侍的年限，正式来说就是三十岁到五十岁，时间很短。你说你三十岁工作，五十岁退休，我们现在都觉得，哎呀，这真好，我们现在都不这样是吧？神之尊长规定其实是让以色列人包括利未人意识到，你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而不是把那些次好的。现在有一些教会的 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孩子上学上不成，很差啊，去读神学吧，就把自己最差的献给神了。你应该献最好的，不是献最差的。好像在世界上走投无路了啊，去读神学嘛，去奉献给神，不应该是这样的。嗯，把最好的献给神。好，这是七到八章，我们下面来看下面最后九到十章。九到十章就是以色列人开始走了，离开了。那么这一部分呢，你看他还是首先这个九章的一到十四节，他记录的是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西奈山下过第二个逾越节。你看，这就他们在西奈山那里几乎待了一整年时间，一整年时间，从他们出埃及就过逾越节嘛，到了西奈山第二个逾越节了，一整年过去了。好，然后接下来他所记录的，请大家注意，神说你们走吧，我引导你们。神怎么引导他们的？神绝不仅仅是用一种方式引导他们，大家一想到就想到云柱火柱，其实还有另外的。我们首先看九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讲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所以他们也遵照着云柱火柱的指导往前走，往前走。嗯，好，十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啊，他讲的也是这个，就是云柱火柱走在最前面，后边跟着的是什么？约柜。约柜之后跟着的呢，才是以色列人。好，这两段其实是讲的同样的意思，就是云柱火柱，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以色列人。但是还有，注意看十章的一到十节，有另外一个引导的，就是上帝让摩西做了一只号，银号，两只银号，通过吹不同的声音来向以色列人发信号，来引导他们。就是神说啊，你该怎样怎样了，然后摩西就吹这个号。所以吹号角也是上帝引导以色列人的一个标志，一个方式。这是第二个。还有第三个，第十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这个是什么事情？就是摩西请求他的内兄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这个何巴应该是这个刘尔，大概应该是那个叶特罗另外一个名字，何巴应该他的儿子。他就让他的内兄何巴，你做我们向导，因为你对这个地方你熟，这个旷野你熟悉，这个路，所以你引导我们。然后这个何巴最后接受了吗？他和以色列人走一起去了吗？有没有？这个地方没有写，你看到吗？他只说你做我们的耳目，然后我们将来有什么好处，我们也将好处分给你。这个完了，没有讲何巴的反应。何巴最后跟着了吗？跟着了。从哪里能看出来？从后来的士师记能看出来，士师记里边就有那个何巴的后代，那个有那个后代。嗯，就那个斩那个谁的头的那个雅裔，就是他的那个后代，他的妻子，后代的妻子，就是何巴跟着去了。好，这是第三个引导。其实上帝不仅用一种方式，他用三种方式引导以色列人走在旷野，确保他们能够走正确的路。好，最中间的这个十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八节，这就是这段经文最中心的位置。这最中心的位置就是讲他们的行军的方位。我们来看行军的方位，上帝启示的也非常清晰。这个行军的方位是这样的，当然最前面的是云柱火柱，我没有写出来。然后第二位的是约柜，约柜走在前面引导以色列人。那么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十二个支派就是按照他们驻扎的方位来走的。先是这个是东边的先走，东边的先走，然后是南边的跟上，然后是西边的，然后是北边的。那这是他们的方位，而且他们中间是夹着利未人，中间是夹着利未人，格顺米拉利夹在这个地方， 然后各辖扎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上帝规定这样一个方位？为什么格顺米拉利走在哥辖的前面？因为他俩运送的是会幕的帐篷，那个帷幔啊，那些柱子啊，他们得先走，因为他们到了之后，他们的会幕赶紧搭起来。这哥辖运送的是里面的物品，你搭好之后，我才把物品运到里边，所以他们走在后边。啊，就是这样。好，这就是九到十章。好，我们就简单看了这个一到十章，接下来我们看十一章到二十五章。啊，这一段落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旷野漂流，也是非常痛苦的38年时间。
我是暂停一下，我讲个事，大家不要拍照。这个电子档，我昨天已经给你们教会的许凯了，你们可以从他那里要，好不好？老师上面讲了说有，你们不要拍那个了。然后顺带还把老师拍了。
开始问老师。
大家如果拍的话，现在可以把它删掉了啊。如果特别带老师的，把它删掉。
啊，
讲完了。
对，对，你不用拍我了啊，我的形象并不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38年的旷野漂流。为什么说38年呢，而不是40年呢？因为前面有一年，后边大概还有一年，中间的这一段是旷野漂流。好，我们来看，它其实由这几组构成的。这几组事情构成的，这个十一章是基伯洛哈塔瓦吃鹌鹑的那件事情，第十二章是亚伦米利暗攻击摩西的那件事情，13到14章是打探迦南地导致了38年的旷野漂流，然后16到17章是可拉一党的叛乱。啊，这个是很严重的，非常严重的。20到21章是38年的旷野漂流结束，然后他们进入约旦河的东岸。好，请大家注意，咱们所说的旷野漂流38年这么漫长的时间，在民数记里边其实只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可拉一党的叛乱，其他完全没有，一件事情过去了。其他事情都是或前或后的。然后最后一件事情是25章，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与摩押女子行淫乱拜偶像。啊，这就是这一整个段落。那在这些事情中间还穿插着几段，我把它圈出来了，你注意。15章，这个是重申献祭安息日的条例，提醒百姓守约。为什么引入这一段呢？它是和前面的事情有关系的，就是以色列人打探迦南地，结果12个探子10个人没有信心，导致了旷野漂流。因此上帝在这里特别声明献祭，关于安息日的条例，你们要守这个约。为什么在这里出现这个呢？它其实和前面的是有关系，等会儿我会讲。还有这个18章到19章重新确立亚伦的祭司职分和相应的洁净条例，这个也和前面这个可拉一党的叛乱有关系，有关系，所以他是和这个有关，因为他们质疑的就是摩西亚伦的权柄，所以上帝在这里特别重申关于祭司立位人的这样一个职分。还有一段是插入的，是22章到24章，就是巴兰的祝福事件。上帝通过巴兰向以色列人3次宣告祝福，这也是特殊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我们整体来看，接下来我们看就是更细节一些。我在这里整理了这其中的每件事情，它的相应的经文，它的事情发生的原因，导致神的愤怒，还有摩西的反应，还有百姓的回应，以及最后的结果。你这样整理一下，这些经文就比较清晰了。这里边我不仔细再讲了，你们有机会可以拿到那个我写的那个材料，你们自己去看就行了。这里边都是很详细的。 好，下面我们就逐个来看这些事情啊，逐个来看这些事情。首先大家来看11章的1到3节，这个非常简单，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发怨言，神用火烧他们啊，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个地方叫塔贝拉，这个塔贝拉就是燃烧的意思啊，这是个很简单的事件，因为百姓发怨言，所以神用火烧他们，他们向摩西哀求，摩西向神祈求，神就是火熄了。这是摩西做中保的形象特别明显的。好，第一件事情很简单，第二件事情就是11章的4到35节，基伯罗哈塔瓦之灾。这个基伯罗哈塔瓦，我们来看一下。首先，4到9节是以色列人要吃肉，马达，我们吃腻了，吃再好吃的东西，吃天天吃也会吃腻的，不行，我们要吃什么？我们要吃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就吃那些重口味的东西。啊，想一想吃那个，我们在当年在埃及的时候都吃这些，我们不花钱都吃鱼，鱼都不花钱，为啥呢？因为那鱼很多，因为尼罗河里鱼很多，然后吃这些东西啊，吃太多了，就想埃及的那些西瓜、黄瓜、葱蒜、韭菜，你要知道西瓜在那个时候就有了，就想吃这些东西，想埃及的肉锅。我想问问大家，这些东西在埃及是白白得来的吗？是他们做奴隶的工匠，他们只想到那些好吃的，他们没想到他们用什么代价换来这个的，他们用的代价就是他们在那里做奴隶，他们忘记了他们做奴隶的事，他们只想到他们有好吃的。现在很多人就想贪图世上的好处，很多的年轻人去考公务员，他就不想到，他只想到公务员里面的好处，他就不想到你要付上什么代价。所以我一直给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不建议你们考公务员，因为那个里边会使你的信仰受到巨大的试探，他是要你舍弃信仰为代价的，最终其实你很难持守住，因为那是一个集团，你一个人在里面是很难胜过的。当然你在里面我不说了，那就靠神特别胜过，但你没在里面，你想进，你要特别特别谨慎，特别谨慎。当然我们教会主要是年轻人，他们面临着毕业，他们面临找工作，所以很多人就动这个心思，我特别提醒他们要谨慎。好，他们想他们吃肉，好，接下来呢，他们最终吃上肉了吗？吃上肉了。摩西都很发愁，说你说这个大旷野的，这全是沙子，哪有什么肉啊，难道要把我们这个带的这些牛羊全杀掉给你们吃一顿吗？结果神很奇妙，31到35节，神还真让他们吃上肉了。什么肉？鹌鹑肉，那个飞过来的肉，飞过来的。而且你注意，它飞过来，它距离地面只有2肘，二肘是多高？二肘是这么高，1米，就在你这个手这个位置，来抓抓。每个人都至少的取了10赫米尔，你们知道10赫米尔是多少吗？10赫米尔，它是个体积单位，这个体积单位是1千升，1千升，我们喝那个雪碧，那个大瓶的那个可口可乐的那个瓶，那是1升，1千升那么多，1千升你大概估算一下，大概是这么一大堆，这么一大堆，像一大堆沙子一样。每个人都这搞了一大堆，因为它方便捕捉嘛，然后大家一伸手就有，结果大家的贪欲都来了。你能吃1千升的肉吗？你吃不了。但为什么还要捕捉呢？因为贪婪。所以当他们在吃的时候，牙齿那肉还在牙齿 那里神就击杀他们，这就叫做贪欲之人的坟墓，基伯罗哈塔瓦，基伯罗哈塔瓦，我家的孩子对这个词特别敏感，因为基伯罗哈塔瓦就是吃安全肉被杀的，贪欲之人，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这个贪吃的时候，吃好东西吃，一直要吃，我说小心基伯罗哈塔瓦，然后他吃上肉了，但是被神击杀了。好，然后十到十五节是摩西软弱，这摩西软弱，因为在这个会众哄闹啊，给领袖带来是很难很难的，所以摩西这个时候也软弱了。十到十五节，他软弱，他的反应是啥呢？他就向神去抱怨，他向神求死，主啊，我担当不了，这是我的孩子吗？我生的吗？你干嘛非得让我照顾他们呢？我受够了，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你杀了我吧，就这个意思。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个圣经的话都非常文雅，但是我们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话，就是我受不了了，你杀了我吧，我要死，你要让我死，你就是对我有恩了，你要真的向我施恩，你就杀了我，我要死。好，神又没有让他死，神没有让他死，神给他定了助手，所以接下来十六到二十五节，神给他定了七十个助手，这七十个人，神将他的灵分赐给这些人，使这些人有智慧，能够去辅助、辅佐摩西，就在最高层的事务上来帮助摩西。就是从以色列的长老中选择最最最有恩赐的这些人来帮助摩西，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以色列治理的体制的第三个方面。刚才我已经讲了第一章的这个地方，他设立了十二个支派的族长，这是一个中层的，最高层的是这个地方。就是上帝给摩西设立了七十个人的议会做助手，有什么事情他们的意见可以帮助摩西做决定，所以神设立的这个治理体制在这里就完整了。好，神没有让他死，而神就帮助他。其实我们的长老会也是这样，是吧？有的时候一个长老觉得特别特别艰难啊，甚至要死的份儿，但神因此设立了众长老来一起帮助去治理教会。一旦有众位领袖，这个原来的家长就觉得比较难受，因为他有啥意见别人会反驳他，他的权柄受到限制，他就很难受。但其实你要想到这个限制其实是有好处的啊，当权柄能够被约束的时候，他的败坏就不至于那么大被滋生出来。中国教会的教会制度、教会的治理的体制，基本上是咱们中国文化本土产生出来的。我说的不客气一点，中国几千年来临的那个皇帝的专制制度是咋样的？咱们中国家庭教会的制度就是那样的，因为咱们这整个就是我们的心理是同构的，我们的心理和皇帝和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这个心理是同构的，都想占山为王，老子说了算，所以就这个方式，然后就影响到教会。但是你如果看圣经的话，你很清楚的发现，他圣经的治理他不是这样的。你刚才说摩西，那摩西是家长，我告诉你，摩西代表上帝，你能像他那样吗？连摩西上帝还预备了七十个人去辅助他、帮助他。其实我们现在的长老制也是这个。也是这个精神。好，这是这个。然后二十六节到三十节记载了一个特殊的事情，就是有两个人他看不上摩西啊，所以他们都没去。你要建立这个七十人议会呢，多大的事情啊，这俩人都没去。但是虽然没去，但是他们在营地里面，在他们的帐篷里面就领受了圣灵。这个时候约书亚又很反感，约书亚觉得说你这哪行啊，这一点规矩没有啊。但是摩西却很包容， 摩西说的是我情愿所有人都领受圣灵，所以他们领受圣灵就说明上帝是拣选他们，所以这显出摩西的宽容。所以你发现这两段话它是对比的，前面的是摩西的软弱，后边呢其实摩西的刚强。这人就是这样的，人是同样一个事情中他能够显出他的两面啊。在这个时候摩西软弱了，因为肉体的痛苦，就想撂挑子不干。有的时候啊，说实在的，我在我服侍这将近20年的时间里边，我有几次动过这个心，真不想干，真不想干，真的是啊，倒没有说主啊你让我死吧，我还没到这个程度呢。我当时叫主啊，我不想干了，你别让我干了，我不想干这事啊，你让我干其他的事吧。当然后来过去了，就那阵过去了。我相信所有服侍教会忠心服侍教会的人，如果他时间一长，他一定会摩西的感受，就是教会的事他就不想管。哎，真的是，明明你对他有，你对他是好意，但是你所得到的是他对你的伤害。然后但是反过来你看到没有，当上帝设立这70人帮助他的时候，当有两个人不怎么听话的时候，摩西反而是有极大的包容啊，极大的包容。倒不是说他的这个就是他不看，就是轻看这个秩序，但是他其实对他的同伴他的同工有极大的包容，他渴望这些人都能够去在神的圣灵中能够去更新，能够一起服侍神。好，这是摩西的两面。好，这就是基伯罗哈塔瓦之灾。接下来就是窥探迦南地，这个比较长，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讲，大家休息10分钟。